2017年4月，在北京啊，正在举行一场中药的拍卖会。在这次拍卖会上，有一枚1963年生产的安宫牛黄丸啊，以6000块钱的价格起拍，最终经过多轮竞拍啊，以11万块钱的价格落拍。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啊，立刻就上了新闻的热搜啊！你想想，11万块钱买一丸药啊，那11万块钱都能买一辆比亚迪了，那一辆比亚迪、一辆汽车就换一丸药。那么当时我看了一下这个安宫牛黄丸啊，内盒啊，看着也其貌不扬啊，因为1963年生产的，那盒子已经快破了啊。那为什么这一枚1963年生产的安宫牛黄丸能卖这么高的价格呢？当时也有人出来分析了啊，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枚安宫牛黄丸里头有一味非常珍稀的真药，叫做犀牛角。犀牛大家都知道，非洲大草原上的一个动物啊，过去都没有天敌的啊。但是这个非洲犀牛啊，它没有想到，它漫长进化了几亿年啊，在大草原上撒欢啊，和后来它被中国的中医给盯上了。中医就认为这犀牛角啊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从明清两代开始啊，就陆陆续续啊有一些药贩子从非洲把犀牛给打死，把犀牛角啊运到中国来，到中国的中药房里头当药材。这七整八整啊，到了近代的时候，这犀牛就快给整绝种了啊。据说现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犀牛一共就剩几头了，最后把他们抓起来圈养起来啊，再不抓起来圈养的时候，就全部到中国的中药药房里成了药引子。所以1993年的时候啊，中国的药品管理局迫于国际压力啊，也就宣布说我们中国的中药啊以后不再用犀牛角了，那用什么来代替呢？用水牛角来代替。所以1993年之后的安宫牛黄丸啊，这里面这个犀牛角就变成了水牛角。水牛跟犀牛比起来，那水牛性格多温顺呢，到处都是，是吧？你想那水牛生下来的时候就每天劳作，劳作完了之后呢，干活干到老了干不动的时候，人一刀把它捅死，肉我们吃了，然后呢水牛角呢，然后我们送到中药房里头啊当药材啊。那么由于水牛角到处都是啊，不如犀牛角那么珍贵啊，所以按照中医的理论认为啊，这水牛角的功效就不如犀牛角。所以你就想了嘛，1993年以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啊，由于里面放的是犀牛角，所以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少见了。正因为如此，这1993年以前的安宫牛黄丸价格现在老高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中医也认为啊，这中成药做出来的丸剂啊，它这个东西越沉越香，越沉效果越好，有点像白酒。大家都知道白酒中间那个茅台酒啊，那50年陈的茅台跟你今年刚生产出来的茅台，那价格差上百倍啊。为什么呢？就是酒越酿越沉，哎，就越香。药也是如此啊，那药丸做好了之后啊，那里头可能阴阳五合调和啊，最后导致这个药效啊就越来越好。正因为这两个原因，你看到了吗？这枚安宫牛黄丸啊就卖出了11万的天价。要说这安宫牛黄丸啊，在中国的中药界那是大名鼎鼎啊，属于四大神药之一。哪四大神药呢？一个是片仔癀啊，一个呢就是云南白药，还有一个龙胆泻肝丸，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安宫牛黄丸。这龙胆泻肝丸我们过去做过节目啊，因为龙胆泻肝丸里头有这个马兜铃酸，它专门是从杀死肾脏，所以导致了10几万的这个肾衰竭患者这些年啊慢慢就不行了啊，这是毒药，它属于毒药啊。那么在四大神药中间啊，就安宫牛黄丸的名气最大。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中药嘛都是治一些这个比较慢性的疾病啊，但是人家安宫牛黄丸不一样啊，安宫牛黄丸专门治急症，治末病。
安宫牛黄丸呢，它属于中药的一个开窍剂，属于这个中药的里头的急救药品。它主要呢，中医认为它的适应症呢，就是一些痰热蒙蔽清窍的一些急症，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常见的一些中风昏迷的这些神昏谵语的这些病人。那么什么时候用呢？如果病人发现了这些痰蒙清窍啊或神昏谵语属于这个热性的神志病的时候，而且呢同时伴有意识的不清，我们这时候呢叫立即给他服用安宫牛黄丸。
什么意思啊？就这个人呢突然倒在地方不行了，要死了，说昏过去了，这个时候赶紧扶起来，服一杯安宫牛黄丸，起死回生。
关键时候他能保命，就像咱们这个电影电视剧里面的，当一个人发生 急难的时候，他就要快仙逝的时候，把它吃到嘴里，立刻就可以起死回生。我告诉你，这个灵丹妙药是家中常备的，尤其我们是中老年人啊，是急救三宝当中的一宝。
这就是民间对安宫牛黄丸效果的这个描述啊，就专门治末病，这人快死的时候上一枚安宫牛黄丸。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安宫牛黄丸在中药界的地位啊。说这些年就很多人就是囤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炒作啊，所以安宫牛黄丸刚生产出来的时候价格也很贵啊。
对我年轻人来说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哪里是药丸，你看上面还镶着这金箔啊，这金子能吃吗？
为什么用金箔呢？
嗯，
本身金子我们是可以吃的，但不是说就像这样的吞金不行，
嗯，
因为它重量很大，
嗯，
吞金完了以后，我以前我们看很多电视剧自杀了都吞金，
嗯，
但是金箔不一样，它是什么呢？我们拿这个，以前拿这个锤子呀，
嗯，
把这金子呢很小的一块夹在这个我们叫草纸，使劲砸砸砸砸，一小块，比如一克，能砸出这么大一张来，
哦，
因为金子本身外展性特别强，
一枚药就一盒，那也老贵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安宫牛黄丸在中药界的地位那是至高无上的啊。但是就是这枚安宫牛黄丸啊，最近他遇到了一些麻烦。什么麻烦呢？就一个月之前的9月9号啊，我看那个广州有一家媒体就报道啊，说协和医学院啊，就是个急重症中心，他做了一个临床实验，就专门来检验安宫牛黄丸治疗脑中风过程中间的效果。因为过去啊，就是这个所谓的急症啊，说人要倒了之后的起死回生，主要是指中风。所谓中风呢，我们现在医学里就讲了，有脑血管里头，或者是破裂了、出血了，或者呢，就是说脑梗阻，有血管中间的梗阻堵在脑血管上了啊，就导致的这个脑中风。那么这个病治疗过程中间，过去一直呢也把这个安宫牛黄丸当作治疗脑中风的首选中药。
因为我们都有自己做这安宫牛黄丸的经历，是什么呢？以前的这些老药，我们叫中药救急三宝，安宫牛黄丸呢是其中一宝。干嘛呢？你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车祸，啊，这个高热昏迷，啊，出现问题了以后，都用这安宫牛黄丸，
嗯，
化成水鼻饲，效果是不错的。
中医一直认为这东西治疗脑中风是非常有疗效的啊。那么协和医学院呢，就专门做了一次临床检验。找了120个病人，这120个病人中间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吃安宫牛黄丸的，一组是没吃安宫牛黄丸的，做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呢？说这两组中间啊没有区别，效果，也就是说吃不吃安宫牛黄丸啊，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区别，就吃了个寂寞。这个结果一公布啊，那在中医界里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啊，因为安宫牛黄丸这剂药啊跟一般的药不一样，我不是讲了吗？四大神药之首啊。如果安宫牛黄丸的效果也变成了普通的安慰剂，跟板蓝根一样，那你想想，那不整个中医药的大厦又动摇了吗？我们不是讲了吗？龙胆泻肝丸那已经被证明是毒药了，你现在安宫牛黄丸，如果这个大厦再轰然倒塌的话，那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这中医药可能这个地位就不保了呀。那马上就有中医出来说，协和医学院搞的这些东西邪路。为什么邪路呢？我们中医啊都是一人一方，每个人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吃安宫牛黄丸，你搞几百个人一起吃不科学。当然也有一些人就出来讲了，说你看怎么没效呢？那我妈当时就是因为中风的时候啊就晕过去了，吃了一枚安宫牛黄丸就醒过来了。
2005年我的母亲85岁高龄，当然生活还简单的能自理，神志是清楚的。一天保姆打来电话，非常惊慌地说了一句，大哥，大妈不行了。我一听非常紧张，那我说怎么不行了你告诉我。他说在半个小时之前突然的大喊大叫，他也不能像正常的时候去回，半个小时以后又进入失睡的状态，怎么叫都叫不醒，马上就反映出可能是母亲患了中风，怎么办呢？我赶紧跟保姆说，你别紧张，楼下有一个药房，我说你买一丸药回来以后用温开水给它化开，想办法给我母亲灌下，别的你就不用管了。他说用不用打120呢？我说先不用，等我回去再说吧。40分钟以后进了家门一看，我母亲坐在沙发上正在看电视，
这不就有效吗？怎么没效呢？协和医学院，你们现在搞这些东西就是中西医对立。我看协和没敢吭声啊。这篇论文也挺有意思的，他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版上，中文版没发表。我估计啊，他们悄咪兮兮的，不想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毕竟啊，这个在中医药界还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安宫牛黄丸的故事啊。首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安宫牛黄丸是怎么来的啊。这安宫牛黄丸啊，是一个清代的医生叫吴棠他发明的啊。这吴棠呢是乾隆年间人，据他自己讲，他父亲在19岁的时候啊就去世了，他当时身为人子，感到非常悲痛啊，就觉得你看这个医生也没有治好他父亲的病，他自己不是学医的，所以呢他父亲因病去世，他也没有能力去挽救他父亲的生命啊，他觉得特别愧疚，于是痛下决心就去学医了。学医呢就拜了一个名师去学习，学习几年之后啊，哎，他就出师了。出师之后据说成为了一个温病治疗方面的大师。所谓中医方面的温病啊，主的就是那些流行性的瘟疫啊、发热啊，然后就是这些疾病啊就被称之为温病。他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安宫牛黄丸啊。这安宫牛黄丸里头都包含哪些药呢？牛黄啊，大家都知道啊，牛黄就牛的那个胆结石是吧，然后犀牛、犀牛角、黄连、朱砂，朱砂就是硫化汞啊，以现在我们也都知道这硫化汞其实也是毒药啊，还包括那个雄黄，雄黄其实也是毒药啊，那三氧化二砷呢啊，一共加起来就是大概10几味药。他当时发明这个安宫牛黄丸啊，他说这个并没有特别神奇的效果啊，他自己讲的就是安宫牛黄丸呢芳香化秽耳力助窍，说白了就是说醒脑开窍清热解毒，就这么一股药啊，在众多的中医药里面它也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安宫牛黄丸啊后来怎么治末病的呢？是因为在近代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医生，这位医生的名字啊叫做这个何连臣。这何连臣呢其实有点名气，大家小时候学课文鲁迅不是写过一篇散文吗，叫父亲的病。他父亲呢就是在鲁迅很小的时候就生病了啊，生病了就天天去抓药嘛，那时候只有中医嘛，所以中医就告诉他去抓各种药，说在河边采这个3年经霜的芦根儿。那鲁迅那时候就到河边给他父亲挖芦根儿啊，是吧，没治好，没治好那个医生就给他推荐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就是何连臣。这何连臣呢看到鲁迅父亲的病以后呢就跟那鲁迅开药方了，说什么呢，要是原配的蟋蟀一对，原配的蟋蟀就是蟋蟀它成双成对的，不能是再婚的，也不能是续弦的，必须是原配的蟋蟀，也就是原配的蟋蟀拿来做药引子给他爸治病，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就鲁迅他爸当时身上有水肿，其实用现代医学看可能他爸是有肾病啊，就身上有水肿了嘛。那因为这个何连臣就说了，水疹这东西也叫鼓胀，鼓胀嘛要消肿嘛，怎么办呢，就让鲁迅去找一种药引子，这个药引子特别特别啊，就是那兵营里头就敲鼓啊，敲鼓，鼓胀嘛，敲鼓，鼓就是敲鼓的啊，说你用了多年的这个皮鼓，你把它来之后呢用它来煮水变成一味药来那个治疗全身的水肿。鲁迅当时很小嘛，也就是拿这个药引子去给他爸治病，治来治去呢也没治好，最后他爸眼看就不行了，然后鲁迅再找他去开药的时候他就说，医生啊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你看看你爸上辈子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是不是做过什么亏良心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么年轻就得病就活不了了，就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啊。而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就讲说中医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何连臣。这何连臣呢当时啊就把这个安宫牛黄丸的中间的药引子做了一些适当的改造，改造完之后呢他就宣称这个安宫牛黄丸啊可以治末病，就是叫什么飞虱什么惊厥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病啊。那于是这味药啊就有名气了。那当然比较奇怪的是，那鲁迅他爸当时啊快不行的时候啊，这何连臣也没有给鲁迅他爸开这个安宫牛黄丸，不知道是不是他嫌弃鲁迅他们家没钱呢啊，没给他开啊，那就不知道了。这安宫牛黄丸这味药啊之所以最后名声大噪啊，其实是跟20年前的一件事有关。2002年的时候，凤凰卫视有一个女记者啊叫做刘海若，这刘海若当年在凤凰卫视也是当家花旦啊，她2002年到英国采访的时候呢非常不巧啊，他是坐的火车的时候那火车就脱轨了， 脱轨之后，这个刘海若呢一下就受了重伤，而且是脑部受了伤啊。当时被送到英国的医院里头，医生经过抢救啊，就宣布刘海若脑死亡，非常悲剧啊。结果这消息传到国内，这刘海若的家人呢，当时就不接受这个结果，就向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求救。那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呢，就跟国内讲，国内于是就派了北京的宣武医院啊，就派了一个专家组啊，到了英国。这宣武医院的医生到了英国之后呢，就决定把刘海若接回国内进行治疗。于是刘海若呢，就用飞机啊运回到国内之后呢，就入到了宣武医院的 ICU。当时啊，北京啊，京城内的名医啊，就云集在了宣武医院，因为那个时候啊，凤凰卫视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大，女主持人的地位享受了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他们那个待遇啊，北京著名的中西医全部云集在这个宣武医院，共同给刘海若的治疗拿方案。那当时就分为两个小组啊，一个是西医的治疗小组，一个是中医的治疗小组啊。当时刘海若呢，身体状况是有自主呼吸，然后还有一些咳嗽反应，但是呢，属于深度昏迷。大家医生都不能肯定刘海若能不能清醒，清醒之后啊，他到底那个神智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西医的治疗方式呢，就主要就是消炎，想办法控制水肿啊等等这些措施啊。哎，结果呢，一个月之后啊，这刘海若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就慢慢的从 ICU 病房呢，就转到了普通病房。五个月之后啊，这刘海若啊就基本就康复了，最后就进入到了康复阶段呢。应该说是医学治疗方面的一个奇迹啊！后来他在凤凰卫视那个地方还复出做过一次节目呢啊。那么这个刘海若啊，康复之后啊，宣武医院有一个中医叫李宗信，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啊，说刘海若为什么能够康复啊？是因为当时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给他吃了安宫牛黄丸。他说啊，当时刘海若不是发高烧吗？当时就让护士啊给他吃安宫牛黄丸，他说一共吃了七天，第一天吃进去之后，刘海若的体温是38度，到第二天的时候就降到了37度，第二天又喂了一粒，结果呢马上体温降到了36度，不发烧了。他说你看多神奇呀、啊，厉害啊，真的是治末病啊，那还不是中风啊，人家就是脑部受了非常严重的外伤，都把刘海若从死神线上给抢救过来了。说至此之后啊，这安宫牛黄丸在国内的名气大噪，很多人都纷纷抢购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啊。国内也有很多厂商都生产这个安宫牛黄丸。那么这个安宫牛黄丸到底有没有效呢？要我说啊，这安宫牛黄丸是从来没有做过有效性实验，所以它实际上有效没效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其实人类要认识药物的有效性啊，它需要排查或者说破除三个方面的一个误差。哪三个方面的误差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要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比如说你吃完了安宫牛黄丸，对吧，然后它就温度就下来了，这中间呢你是先吃了安宫牛黄丸然后体温下来了，但你是不是因为吃了安宫牛黄丸导致刘海若的体温下降呢？这个你不能证明，对不对？因为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你比如说这鸡在天亮之前都经常打鸣呢，对不对？公鸡打鸣是吧，公鸡一打鸣天就亮了，那公鸡久而久之它可能就以为啊，它打鸣太阳就出来了，太阳是被它打鸣给叫起来的。但大家我们都知道，其实打鸣跟太阳之间没有关系，你就是把这个公鸡宰了，这个太阳也会照常每天升起。所以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说在治疗的过程中间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呢？那是因为人类的很多疾病是有自限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些疾病啊你不治它也能好，所以这种病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自限性疾病。比如说感冒，感冒很难受啊，发烧啊什么之类的啊，但你不治过几天它基本也就好了。人体自己的免疫系统啊也会自愈一些疾病嘛。你比如说面瘫，当时说面瘫得了之后也是口眼歪斜嘛，哎，后来我们发现面瘫其实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啊，你不治它过一段时间基本上就好了。所以有很多疾病都是这种自限性疾病。那么你吃了一种药，你比如说面瘫了，你吃安宫牛黄丸，哎，吃完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哎，你面瘫就好了，那你就以为这是安宫牛黄丸的效果，其实不是，这是人体内自限性疾病内在的规律导致的。 所以我们要想发现一种药物它有没有效，我们首先得搞清楚这个东西是相关性呢还是因果性呢，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啊。第二个呢就叫幸存者偏差。当年我在北京的时候啊，我们曾经搞过一个诊脉验孕的实验啊，就很多中医宣称啊，他说我一摸脉我就知道这个女的怀没怀孕，很多人都说非常神，很多医生都相信呢。那么我们当时就不相信啊，所以我们搞了一个诊脉验孕的这么一个悬赏啊，全中国只有一个医生来应聘，就北京那个杨真啊。后来那个中医药管理局啊说不许验，违反这个中医药法啊，坚决不让这个杨真来验。那这里头我想讲一个什么背景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诊脉验孕啊，这个人怀孕还是没怀孕啊，实际上啊他有一半的概率蒙就能蒙对一半嘛，所以呢蒙对的人哎他就会觉得哎这医生好神呐、啊、那你看他明明怀孕了他就是说能查出来怀孕吗，但他是不是他真的就是他验出来的呢，不一定，这有可能是一种幸存者偏差。这幸存者偏差啊是在二战期间啊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啊，他人们发现这个规律的，就当时美军的飞机啊就到德军那个地方去轰炸嘛，轰炸的过程中的轰炸机经常被高射炮打下来啊，那么这个飞机返航的时候啊，美军就发现啊，他说翅膀上啊这个中弹的地方特别多，美军要加强这些轰炸机的安全防护性啊，说请来科学家研究，这美军就跟科学家讲，他说你看翅膀上尽是这个弹孔啊，所以我们可能得增加飞机机翅膀的保护。结果人家科学家经过研究之后就否定了美军的方案，说你这就叫幸存者偏差。为什么呢？说这油箱这个地方你看几乎没有什么中弹啊，那是因为油箱中弹的那飞机都完蛋了，都坠毁了，所以幸存的这部分飞机里头啊，它飞机的翅膀上中弹，这个不能说明飞机最需要防护的地点在飞机的机翼，而其实你要根据整个统计样本来分析的话，飞机最应该防护的地方就是油箱，这就叫幸存者偏差。我们其实在检验一种药物到底有没有用的过程中间，也要克服这种所谓的幸存者偏差，才能搞清楚到底是不是这个药物有用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就是叫安慰剂效应。什么叫安慰剂效应呢？其实啊，这也跟美军在二战时间的一个案例有关啊。那美军当时啊，在二战期间就征调了很多大量的医生，当时有个叫亨利的医生啊，是哈佛医学院的，他被征调到前方给这些美军的士兵做手术。有一次啊，他做手术的时候啊，这个他发现他吗啡没有了，用完了，因为这个吗啡啊，就供应比较紧张嘛。吗啡我们都知道是麻醉剂啊，那给士兵做手术啊，你不打麻醉剂那没法做，他疼死，对不对？休克嘛。结果这个时候呢，他得到的消息，下一批吗啡啊，要几天之后才能运来。但是前线的伤员源源不断的送到他这里头，很多伤员呢病非常危重啊，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可能也会死。结果这个亨利医生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招，他就让这个护士啊给这些马上要做手术的士兵打一针，打一针就告诉这个士兵说：“我给你打的吗啡啊，我们马上就做手术了，给你麻醉了。”结果那个士兵被注射完生理盐水之后呢，他做这个手术，他发现啊，他说这个士兵真的就不疼了，很神奇吧？他当时呢还以为这是个例啊，他陆陆续续又给很多士兵都注射了生理盐水，然后就告诉这些伤员说：“给你们打的就是吗啡。”都顺利的做完了手术。这些士兵在做手术的过程中间都觉得不疼。这个亨利医生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他明明注射的是生理盐水，不是吗啡啊，但是这些士兵们好像都觉得是注射了吗啡，都起到了麻醉的作用啊。战后1945年，他又回到了哈佛医学院，他就把他在二战战场上这个现象他做了研究。他怎么研究的呢？手术之后吧，很多患者就会有疼痛嘛，这疼痛呢，他一共选了1000多名患者，他把这1000多名患者就做了两组来分类，给他们吃口服的止痛药或者是注射的止痛药，那么有一批就真的是止痛药，而另外一批呢就是生理盐水。他经过8年的研究，他发现注射生理盐水的这批患者中间啊，很多人的确也就不疼了，这个有效性非常高，高到多少呢？可以达到 35.2%。 也就是说，明明注射的是生理盐水，明明给他吃的就是一个淀粉片，结果这些人就真的不疼了，非常有意思啊。这里的医学原理 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解释，可能是人的心理暗示，身体内发生什么的因素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状况啊。但是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就叫做安慰剂效应。那么我们要想证明一个药到底有没有效，我们就必须破除这个安慰剂的效应，我们才能知道到底你是这个药有用呢，还是你告诉他你吃了药之后人产生了一种安慰剂效应所产生的效果呢。所以你看到了吗，在现代医学中间要想证明一种药物有效是非常难的啊。那怎么来证明这个药物到底有没有效呢？这里头就要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双盲或者单盲实验。什么叫做这个盲测实验啊？这里头要讲到了200年前在法国巴黎发生的一个故事啊。在1784年，就法国大革命当时啊前夕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因为当时欧洲正处于现代科学大爆发时代，那个时候啊，就各种化学物理学啊都在竞相的发展，那个时候人就已经发现了电荷静电嘛，还有那个电荷的一些基本规律啊，电磁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这些新型的这个科学发展呢，也引用到了一个医学内。当时啊，德国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叫做梅莫斯。这梅莫斯呢，就根据这个电发明啊，他说啊，人体内为什么会出现病呢？他说主要就是人体内啊，这个电磁发生了失调。人体内它也有这个正极和反极啊，这正极和反极，人体有很多微型的这个通道啊，通过体内的液体啊，沿着这个通道在循环在流动啊，流动过程中间紊乱了，人就生病了。所以要治疗人的疾病要通过什么呢？要调节人体之内的电磁，而他就是能够调节人体之内电磁的这个位医生。他当时就到了法国的巴黎啊，就给大家治病。他怎么治呢？他这个治病的过程中间非常有仪式感啊，就把这个患者一次十来个人整到一个屋子里，窗帘拉上，屋子中间放一个大水缸，水缸中间放了一个电磁的磁棒，让这十几个人呢就环坐在水缸周围啊，排成一圈，排头的一个人呢，这手啊就握着这个磁棒，其他的人就搭在前面这个人身上的肩膀上啊，这电磁不就连通了吗？然后他出场，这屋里头点上蜡烛，他身上穿着全都是带着磁铁片的衣服啊，于是他就开始发功，发功的过程中他就开始给这些人发号施令啊，发号施令就是让这些人耸肩摇头，然后呐喊哭什么之类的啊，就这个过程。整个这个过程啊大概持续3个小时，治疗结束之后窗帘一拉，然后呢给大家喝一碗蜂蜜水。其实现在啊，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知道啊，它其实这个过程中间呢基本采用的是一种催眠疗法。但是呢你想想，在黑黢黢的那屋子里头，又让你哭又让你耸肩摇头啊，很多人就是有感觉了，然后一拉窗帘豁然开朗，整个全身都变好了。所以他当时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中间呢非常认这个梅莫峰的治疗方法，包括他大音乐家海顿，包括那个莫扎特都是他的座上宾，包括当时法国的皇帝路易16的皇后啊也找这个梅莫峰去治疗。这路易16啊就觉得有点神奇啊，说德国这个医生到底治疗水平怎么样啊，调查一下，他就在巴黎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说来检验一下这个梅莫峰的治疗效果。这个调查组中间啊有两个人大名鼎鼎，一个就是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就后来被砍头的那个化学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叫富兰克林。这富兰克林呢虽然是驻法大使，但他同时也是个科学家呀，他当时不是在暴风雨中间放风筝，证明了那雷电中间的那个闪电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间的静电嘛。所以你看就组建了这么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这么一个调查组，来验证这梅莫峰他这个治疗方法啊是不是有效。怎么验证的呢？他们就采用了一种叫盲测实验的方式。于是在某一天啊，他们就把这个梅莫峰请到了美国驻法国的大使馆。这梅莫峰呢就号称他是可以磁化嘛，他就一发功就可以磁化。于是富兰克林就让他把那个美国驻法大使馆后院里几百棵树，他说其中有一棵树，他说你把这棵树给我磁化了。梅莫峰就开始发功啊，一发功把这棵树就给磁化了。磁化之后呢，他们找来了一个平时啊在梅莫峰治疗的患者，这个患者据说啊他就是对这个磁化特别敏感。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患者啊就领到了这个后花园里头，领到后花园里头就说啊，他说这后花园里头有一棵树已经被梅医生啊给磁化了，你去看看哪棵树被磁化了。这个患者啊刚走到第一棵树面前，他一下就被磁化了， 磁化的反应就开始晕倒啊，就晕过去了。但非常这个诧异的是啊，他晕倒的这棵树啊，不是这个梅医生磁化那棵树。也就是说，这个患者以为这棵树被梅医生磁化了嘛，但其实不是啊。那人家富兰克林一问梅墨风啊，说你这个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患者不在你那棵磁化的树啊那儿晕倒啊？这梅医生就说了，他说他这个磁化的法力太大，把周围的树啊也都给磁化了。这解释也挺合理啊。实验继续，这个时候呢，富兰克林就让这个梅医生啊把一杯水给磁化了，拿一杯水你给磁化一下。这梅医生又开始施法呀，就把这水给磁化了。磁化完之后呢，他又把那个患者请过来了。请过来之后呢，他们把这杯水给换了，换了之后换成了一杯普通的水，就跟那个患者说，他说这杯水已经磁化了，你喝一下。喝完之后啊，这个患者当时就又晕过去了。半天醒过来之后呢，结果他们又给这个患者拿了一杯水，说你喝吧，这杯水呢是梅医生专门磁化过的水，你喝了效果会非常好的。结果这个患者啊一喝完之后呢，马上神清气爽。但其实这杯水呢是被富兰克林他们掉了包，也是一杯普通的水。那这个实验说明什么？梅墨风医生所谓的磁化治疗根本就没效。为什么？因为这个患者在实验的过程中间，他是不知道哪些水是被磁化的，哪些水没有被磁化，这就叫盲测。这个盲测就是可以避免患者的心理因素所导致的影响，安慰剂的效应就是通过这个剥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个盲测实验本身的伟大就在这儿啊，它可以把这个安慰剂效应呢通过这个试验过程中那个排除出去。你比如说在上个世纪，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两种饮料，一种叫可口可乐，一种呢叫百事可乐，先有可口可乐后有百事可乐。那百事可乐后来呢就发现啊，我怎么能追上可口可乐呢？所以在上个世纪的他们做过两次盲测实验。第一次盲测实验，他是在一个大商场里头，就拿这个几杯这个可乐让这个普通的人来过来喝。喝的过程中间他就发现啊，哎，大多数57%的人都倾向于喝百事可乐，说百事可乐更好喝。只有43%的人呢喝可口可乐。这是盲测啊，就是说喝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他喝的是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这个结果公布出来之后呢，对百事可乐就很有信心啊，因为百事可乐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4。那这就是盲测的结果。后来呢就有一个科学家就通过了一个脑电波来测量，测量的结果啊，就是说如果是不告诉这些被试验的人啊哪个是可口可乐哪个是百事可乐，那么呢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呢就倾向于百事可乐更好喝，50%对50%。但是如果事先告诉他说这个是可口可乐这个是百事可乐，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会发现有3/4的人呢倾向于认为可口可乐更好喝。他当时就连着个脑电波，这脑电波的愉悦感呢是通过脑电波来体现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了吗，就是人其实对这种品牌的认知啊是可以影响到自己对口味的这个鉴赏的，就是人也会自己欺骗自己啊。当不告诉你这是可口可乐的时候，诶，他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但一旦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可口可乐的时候呢，人自己就不客观了。这就是盲测实验的伟大之处啊。事实上我们现代生活中间有大量的事情如果经过盲测实验都会显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中不是有一种东西叫星座吗？说一个人的这个命运啊也包括性格啊跟星座有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我这被称之为金牛座的，金牛座什么特点呢？就比较勤勉肯干啊，比较抠门啊，工作狂啊，情商比较低啊，智商比较高啊，性格比较倔强啊，是金牛座对不对？很多人说你看王局一看就是金牛座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关于星座到底有没有效，实际上我们是用双盲实验做过对比的，而且发表在非常著名的自然科学杂志上。这个试验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呢，就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医生啊在英国啊，他就把同一时辰出生的婴儿啊做了标记和统计，然后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他们在之后啊在就业啊婚恋市场上啊还有犯罪这个等等方面有没有区别，统计的结果是没有显著区别。 因为他同一个时辰出生的，基本就是一个星座嘛啊，发现都一样。另外一个呢，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找了一帮这个星座大师，他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星座来评判他的这个性格，然后呢根据他的性格呢来预测他的命运。最后通过这个双盲实验的结果预测完了之后啊，跟普通人瞎猜是没有任何区别。这个结果是正儿八经发表在了美国的《自然科学》杂志上，非常非常高级的这个一个科学杂志啊。而且美国当时还有一个人吗，他在悬赏啊，悬赏$10,000吧，就是找这个星座预测大师啊做节目啊，是对面坐了12个人，12个人中间不同12个星座让他猜，都猜不对啊。那些所谓的星象师们都言之凿凿自己可以预测对，结果一上场就全都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盲测实验就可以把我们生活中间被我们自己的经验、被我们自己的认知欺骗的那些现实啊，从这种里面剥离出来。所以你要知道一种药物啊到底有没有效，就得要通过这个双盲实验来验证。说回到当年我当时在北京要做的那个诊脉验孕呢，我们当时就不是很多中医不是号称自己可以通过诊脉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怀孕还是没怀孕，我们设计的就是单盲实验，因为那个实验没有办法做双盲实验啊，帘子一拉，正好你放着一个胳膊，这医生过来之后就开始摸对面呢，我们就选了。我一开始出的主意啊，跟那个 CRO 公司合作的时候，我说找一半男的，找一半女的，女的中间有一半怀孕的，一半没怀孕，然后怀孕中间还有几个双胞胎的，然后让对面这个中医来摸，是吧？男的女的他都不知道，让他摸呀。当然这个胳膊都给他遮住，别让他摸着粗糙的手啊，对吧？让他摸。结果我们设计完这个实验之后呢，就全中国的中医没人敢应聘了嘛，就是有个叫杨真的来应聘。结果后来中医药管理局给我们叫停，说不许参与这样的一个实验。这实验如果要是参与的话，我相信没有中医能够经得起这个统计实验的检验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一个中药到底有没有效，它只有经过这样一种双盲实验才有可能证明它是不是有效。什么叫双盲实验呢？我们刚才说的是单盲，所谓的双盲就是说从被实验的患者到参与实验的医生都不知道哪些病人、哪些患者被分到了实验组，哪些患者被分到了这个对照组，这就叫双盲。因为当医生知道这个实验对象的话，他可能也会有意无意的影响这个实验结果，把这个基础条件好的这个患者放到那个对照组中间去，哎，那就影响实验结果。那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协和医学院啊搞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这个所谓的双盲实验。这个双盲实验一共是在全国14个中心，不是只有在协和医学院，因为协和医学院大家都知道是西医啊，对中医有偏见呢，所以不一定准确。他在全国找了14家医院，这14家医院中间既有中医院也有西医，这14家医院中间一共选了120名患者，这120名患者啊都是40岁到80岁的这个年龄阶段，而且都是在中风前36小时的。那么这120名患者呢就分成了2组，一组呢就服用安宫牛黄丸连续服用5天，另外一组呢服用的呢跟他说也是安宫牛黄丸，但其实不是安宫牛黄丸，就是一个安慰剂，就是随便的一个淀粉丸给他喝的啊。那么这个实验是从2021年开始做的，一直做到了2022年，这中间呢有些患者可能不符合实验条件就慢慢退出去了啊，对吧？实验组最后是57人，最后进入到统计样本的呢一共是97人。当然他这个实验只有2个组啊，按道理来讲还是应该有个对照组，这个对照组就是什么也不吃的。那么这个中风呢实验效果呢现在也有物理指标，因为中风之后主要有2大指标，一个是脑梗死的范围，一个是脑水肿这个发展情况。那么如果你对中风的治疗啊有效的话，你可以减小这个脑梗死的范围，或者说你把这个水肿给消了，对吧？这就是你对中风有治疗了嘛。那么他这个医生做的这个实验结果呢，通过14天和90天2组来寻访，来看安宫牛黄丸到底有没有效啊。结果呢14天组啊这个效果呢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吃药这个组呢有效率是 13%，没吃药的这组呢就是吃的安慰剂呢是有效率 18%， 也就是说吃了安宫牛黄丸的还不如吃 那个安慰剂的呢？这是14天的啊。90天的呢，说是这个脑梗死的范围有改善的是 38%， 对照组也安慰剂的呢是 24%。 那么这两组啊，统计下来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其结果也就是说安宫牛黄丸完全没有用。那有人不是说了吗，那你看人家90天组那 38% 和 24%， 那不是有用吗？在统计学上不能称之为有用，因为统计学有一套统计学的方法，这个统计学的方法啊，要大于一定的差值之后才能我们称之为有效。所以大家都知道了，安宫牛黄丸经过现代临床医学的检验，它就是等同于安慰剂，跟你吃一碗拉面吃一个豆腐没有区别。讲到这个地方我就在讲了，其实啊，中医的对面不是西医，它中医的对面它实际上是循证医学。所谓的循证医学就是说你这个药物到底有没有效，要拿出实验统计的数据。大家都知道美国大名鼎鼎的 FDA 啊，它批的这个药物啊全世界都认，很多国家都认啊。为什么 FDA 它的这个批复的这个药物大家都认呢？是因为 FDA 就是严格遵循着临床实验最后统计结果的有效性来批复你这个药能不能上市。你比如说你这个药有没有效，先做什么实验呢？先做体外实验，就是你的安宫牛黄丸要想证明有效啊，你体外你溶解了之后，哎，对什么炎症有没有效，你先在体外做实验。体外做完实验之后呢，要在动物体内来做实验。这两个做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做人体实验了。人体实验一般来说分为四期，第一期呢叫安全性实验，先让人吃啊，看它有没有毒性啊，毒性太大了就不能做了啊。第二期呢就是临床二期呢，就是有效性实验。这有效性实验呢一般来说呢是个样本比较小的实验。那二期如果再证明有效呢，就进入到三期，三期最为关键，就是说大样本，样本数量要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啊，才能克服到由于样本小所导致的统计误差。那么这个三期有效之后，一般就可以提请上市要求了，如果有效就批准你上市了。上市之后呢，一般呢还要进这个临床四期，上市之后还要进行跟踪，因为你这个药物在长期服用的过程中有没有严重的毒副作用啊，还不知道，要通过四期的跟踪来确定这个药物本身是不是有问题。这就是 FDA 所制定的金标准。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期不是疫情吗，疫情期间上市了一款药物，辉瑞的，当时呢叫什么这奈特什么李伟什么之类的那个药物啊，就是遵循着这种方式上市的，在全世界都被登记为特效药。而我们中国呢，当时也有一款药物莲花清瘟胶囊。这莲花清瘟胶囊呢，就是中国有一个叫吴一岭的院士，当时在2003年非典之后，他用15天的时间他就研发出来了，效率非常高啊。但问题是啊，他这个就翻阅中国古代的什么伤寒论呢，弄完之后，哎，直接关键是也没有做任何的临床检验呢。这莲花清瘟胶囊到底有没有效我们不知道，我们谁都不知道，因为只有经过临床检验这个药物有没有效我们才知道。问题是中国所有的中药没有一家在美国的 FDA 进行过有效性实验。在中国做没做过呢？有做过啊。你比如说这个安宫牛黄丸过去在国内已经注册过7起这个实验了，但没有一起进行完毕，协和是第一次完成了安宫牛黄丸的有效性实验。所以啊，其实我对中医药啊，我没什么偏见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中药有效，我们就按照这个双盲、大样本、随机这样的一个分组的方式来验一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试一试。如果证明有效了，那我们把它发扬光大；如果证明没效，我们就把它当做文化瑰宝供起来，就这样嘛。所以，这才是我们对待中医药的一个科学的态度。好了，我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那年的那个凤凰卫视刘海若，先是吃，因为以前我也不明白，我说这干嘛非包这一金衣干嘛使？
嗯，
那一研究，王老先生给我们上上课，说这对，说为什么说好多的开窍的药，
是，
比如安宫牛黄丸里的好多发散的开窍。
是，我跟他说刘海若跟大家知道，因为是我的同行，因为在一次国外的这个访问过程当中，这个好像是车祸，他把整个撞成一个高位截瘫。
植物人，
对，
是外国人真的植物人，
当时是植物人，但是后来苏醒了。对，刘海若是当时用的是这个金箔来，
是他是暗宫牛黄丸，
用暗宫牛黄丸，
对，连灌了给他七丸吧，大概，哎，
就醒过来了是吧？
就醒过来了，他昏迷了一段时间，
是，
他同行那两个人都不在，
嗯。
这个安宫牛黄丸在1669北京同仁堂就开始就是制作，过去那百姓您吃不上啊，这个都是供应宫廷的，它完全是手工的制作，三寸人民表手工搓丸，外边这个丸还要裹上这个金衣，它里边的主要成分像牛黄啊、麝香啊，包括有犀角，到90年代把犀牛列入这个野生动物，不能再使用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去淘问去买啊，80年到90年代，这时候呢还是原方犀角的。
近现代每一次的瘟疫流行，都能找到安宫牛黄丸的身影。比如说，1956年，北京和河北的流行性乙型脑炎，2003年的非典，还有后来的甲型 H1N1 流感，登革热、寨卡病毒的流行，都会发现有一些危重病人，尤其热陷心包的一些症状出现以后，用安宫牛黄丸治疗的效果都非常之好。